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0月2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晨6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演播厅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俄展现意愿处理中导条约问题，联合国朝鲜人权专家敦促不应当忽略人权问题，中国军方恢复主办香山论坛，国际参与和规模创新说法有待证实，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收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打算退出实行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为双方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安全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对普京说：我代表特朗普总统与您会谈，我对有这个机会表示感谢。普京称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感到惊讶，但表示很有兴趣和博尔顿会谈，说他不仅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专家。普京还说，跟美国总统继续直接会谈很有用，如果美方有兴趣，两人可以很快在巴黎见面。博尔顿回答说，特朗普总统期待在巴黎出席停战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您见面。在会见普京后，博尔顿对媒体表示，他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一天前，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莫斯科愿意考虑就美国就履行中导条约一事存在的抱怨。美国官员说，俄罗斯一直在违背中导条约，而中国又不受约束的大规模研发和部署中程陆基导弹，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简称为中导条约的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选择，否则美国将投入大量经费提升核力量。另外呢，特朗普行政当局看来决心要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稍早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指称俄罗斯的导弹部署违反了美苏中程和短程核武条约及中导条约。博尔顿说，俄罗斯长期以来大肆违反中导条约。他说，威胁不在于美国退出这项条约，威胁是俄罗斯已经部署的导弹。博尔顿星期二与普京总统会见后对记者说，美国将发出退出中导条约的正式通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现已过世的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年签署了中导条约。这项条约禁止美苏两国制造、试验和储存射程在500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的陆基核导弹。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官员指称俄罗斯有意部署威胁北约陆基巡航导弹。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俄罗斯以及不是中导条约签约方的中国发展新的武器，那么美国也必须开始这样做。博尔顿表示，中导条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冷战时期的双边条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全球安全环境，包括中国、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已经研发了中程导弹。俄罗斯否认违反了中导条约，并说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无挑衅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违反了中导条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将会让世界更加危险，俄罗斯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恢复军力平衡。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二表示，必须保持对话，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关于美国拟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项决定剑指中共。特朗普总统上周末表示，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协议发展武器，而美国却不被允许。有美国媒体分析，除了俄罗斯不遵守，该条约导致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可能才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的最大理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美国不应单方面退出，更不应该拿中国来说事儿。到底特朗普政府的考量是什么？与中国有没有关系？中导条约签订30多年来起了哪些作用？美国的退出是否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整呢？那么关于参加本期讨论的嘉宾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和中国独立时评员吴哥。那么关于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请听方恩格的介绍。美国专家说，早开始呼吁退出条约。
它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美国跟当初的苏联是签这个条约之后是不能拥有设施发展就是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导弹这个射程的导弹。那签这个条约之后，美国、苏联或俄国他们是所灭大概2700个导弹，所以有一个长期时间，可以说这个条约真的它的效果是很好。但是后来奥巴马的时任总统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不宣布有发现俄国有违反这个条约，有继续发展研发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射程的这些飞弹，那就引起美国很多军事或外交专家开始呼吁美国退出这个条约。
那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宣布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认为，时意事意，美国不愿意吃亏，所以要求改变。
我觉得首先这个条约是历史上都觉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销毁整个一类的核武器，这好像作用很大。但是呢，那个有一个背景，那是当时美苏之间在冷战。
是。
当时呢，一方面是美苏对这种军备竞赛都感觉到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他已经是开始思考美国苏联的这个合理足够的这些军事力量，应该合理足够这么一些问题了，所以才达成了这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继承下来以后，实际上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现在在国际上的这种举动，又已经跟戈尔巴乔夫那时候几乎是180度的转弯，是一种进攻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对美国恰好呢，像特朗普这种总统呢，又是属于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是大局好像过得去就行，他是非常要算计这个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他是很实际的一个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发现美国吃亏，那他当然就觉得这个已经不公平了，就是事宜时宜嘛，已经变化了，所以就应该要提出来要改变了。
那么该条约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和讨论吗？把中国等国是否也应该纳入其中呢？对此，吴哥认为，中国一贯置身于核裁军进程之外，而现在则陷入了被动。
确实，中国在这么几十年的冷战过程中间，包括冷战结束过后，其实一直是占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所谓这个大三角关系中间，美苏是直接的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呢，至于其间呢，是有一个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么一种机会。但同时呢，美苏之间的这种所有的军控的进展，从来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那么中国实际上，在冷战中间呢还感受不到这个，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力还不行。但是到后来，中国国力尤其是财力不断的增长以后， 这个便宜一下就占大了，因为你们军控是控制你们两个大国，没有提到中国，那么中国恰好现在又有钱了，像中导这一块确实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中国却占便宜是不说话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你说都把中导销毁了，而且也不能研制，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完全不受控制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做，而且中国做这些方面呢，恰好又在自己的军事战略上，它又是因为中程导弹实际上打不到美国，但是呢美国在亚洲有很重要的利益，而中国在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利益呢就恰好是首当其冲，比如像台湾啊，包括冲绳啊，
日本美军
关岛，
对，
这些都是中程导弹可以打得到的，而中国恰好其他方面的军力又不怎么样，这个弹道导弹对他来说特别是一个法宝，所以说这个时候正好就把这方面力量做得很强了，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失误，就是说对国际上的这个和台军这个进程的话，一直是乐于坐享这种就超然物外的这么一种地位，也占了便宜，但是现在实际上形势早就变了，你不光中程导弹，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个战略导弹的这个和台军进程的话，中国也是最近不断的发展核力量，而且很高调，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不光是美国，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因为那就我们俩台你就不算了，然后你这还不断增加，你总有一天你是不是要增加的跟我们一样啊，就算不增加的一样，那现在也应该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但中国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回避的，这回避其实到反而造成了被动，因为现在那美俄如果美俄罗斯就算不提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因为这个是完全道理上说得通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快这么些年，你增加了这么多，而且你甚至都不告诉我们你有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隐瞒，那就大家更不可相信你了，所以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把中国拉进来的话，中国对这样的现在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现在外界有些看法认为美俄两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合作，把中国也囊括进来，对此方恩格认为中美或中美俄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并不大。
是因为特朗普从他上任之后快两年，不管是贸易协定或环保协定，比如说巴黎的这个环保协定，或者安全方面，像这个中导条约，如果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就有这个意愿退出或重新谈判。那之前不管是奥巴马总统、小布希总统或更早的美国总统，如果知道有一些这些国际条约对美国不利，他们或许会考虑重新进行讨论，但是特朗普会先推出是一个政治的风格，我们必须要了解特朗普这个作风，所以他知道这个条约两个国家的条约是对美国不利，就会有这个意愿推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考量真的是因为俄罗斯是违反这个条约的条款，不是因为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也没有在内，而且有继续发展这些导弹，当然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不利，所以特朗普更会想推出，但是在将来一段时间很难看得出中国有意愿跟美国签类似的这个重大条约，或是三边的美国、俄罗斯、中国签一个三边的新的条约，其实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在中国媒体方面呢，对于美国这项宣布是一面倒的批评，也有很多网友认为要把中国纳入这项协议恐怕是非常的困难的。对此吴哥认为中国军控上思维定势，战略上思维混乱。
这是两个问题，我先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要达成一个三方协议，我也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美俄现在到底能不能坐下来谈，而关键是中国在财经方面一直是坐享其成，有这么一个心态，而且在国内的这个决策体制中间也形成这么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对财经我们其实都是虚与委蛇，先给它应付过去，当然高调是要唱的，就是我们爱好和平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呼吁，但是每一次你看中国说完了以后都是说呼吁拥有最多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军，然后说完了不关我的事儿，你们继续裁， 所以这个事情上呢，现在要改变中国的这个思维定势是很难的，就是说要认识到国际上这是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力量平衡对国际秩序对和平都有利，这个是很难的。而且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特点，中国自己的虽然说这个很多在军备上或者是很多一些甚至一些军国主义的言论主要是民间有人在说，但问题是中国官方在这方面也是故意模糊的，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媒体，实际上它是代表官方的，但是他说的很多话呢，实际上是表述了中国的战略野心，这个野心现在看来呢，自己有时候可能都没搞清楚，有点可能虚张声势，但是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坏，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觉得那你确实可能野心不小啊，也就是说你发展这些导弹你最后到底要怎么样，你是不是一定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超级大国，这实际上在中国如果真正仔细的算计都知道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国力远远没有那么强，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野心被这个民间和高层之间相互这种互动这种发酵起来以后，其实有点控制不住，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甚至有一些高层也会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了，也应当这样，就是要跟美国去争这个世界霸主地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中国拉进来，就三方都来谈，这个实在是很难。
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其实有时候就跟我刚才说这个就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外交部的这上头好像是没有底气的，说话是很低调的，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不好意思说，因为就是我们占便宜，但是你要把我拉进去呢，我也觉得不情愿。现在呢实际上有一点就是说，就这种说一些官样文章，反正就是说你们先谈着吧，你们怎么最好还是呢谈好，但是呢这事儿好像跟我还是关系不大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这种反差现在也还是体现出中国现在从民间到官方在真正的这个军备控制，在这些战略层面的好多问题上，实际上思路是非常混乱的，甚至行为呢也是比较矛盾的，这个局面其实反而对这个国际社会是让大家就更感到一种不放心。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媒体对美国这项宣布一面倒的批评，以及到底能不能够把中国纳入这项协议，方恩格认为特朗普决心已定，外界的批评于事无补。
其实不管是中国官方媒体 或中国政府发言人或者欧洲，因为最近几天特朗普宣布要退出之后，也有欧洲很多美国的盟友也是对这个退出重大条约也是很不满，但是不管是中国和欧洲，他们这样反应也改不了特朗普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决定要退出，而且对美国他当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优先，就是每个国家的领导者都要这样做，所以特朗普其实可以说他是研究这个问题快两年，而且他国家安全顾问布尔登他对这个条约是非常熟，而且已经是很多年，他入政府之前已经很多年在批评这个条约，说对美国是不利美国的军事不做国家安全，所以特朗普退出我们不能觉得意外，但是其他国家不管是中国欧洲等等来批评也改不了特朗普已经做下的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专家对半岛政治对话和去核化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敦促不应当忽略人权问题。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周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汇报之前对记者说，尽管朝鲜半岛目前在安全、和平和繁荣的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朝鲜国内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金塔纳说，事实情况是核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人权问题被放到了一旁，但是朝鲜必须表示他将讨论人权问题，现在是朝鲜对于人权问题做出承诺的时候了，他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金塔纳呼吁朝鲜进一步开放，朝鲜则拒绝了这个要求，至今不允许他入境。2014年，联合国调查小组就朝鲜人权问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系统性、大规模违反人权的问题，有些甚至到了反人类罪的地步。这些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谋杀、奴役、虐待、监禁、强暴、强制堕胎、性暴力、强制失踪以及长期饥饿。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过去一年来显著下降。首先是朝鲜参加了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之后朝韩双方进行了三次峰会。今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特朗普同时表示计划与金正恩进行第二次会面。在谈到美朝峰会的问题上，金塔纳说，关于是否谈及人权问题的说法令人困惑。他说，解决美国士兵遗体运回国以及释放被关押在平壤的美国囚犯是人权问题，但是双方也必须要谈及普通朝鲜民众的面临的处境。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中国军方主持的香山论坛去年停办一年之后，这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举行。军方说，跟往届相比，本届论坛参与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这个被广泛视为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活动，看来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热烈的响应。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在其网站上宣布，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准备就绪，目前共有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确认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副部长级以上的外国官员近50人，另外还有82名国外专家学者参加，其规模和级别创论坛历史新高。不过在星期三，也就是香山论坛的第一天，论坛官网上代表团名单下没有列出任何代表团，在中方名单和官方名单下也没有列出任何官员的名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八月底宣布，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10月24日至26日联合主办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届时中国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将出席开幕式。目前论坛主办方还没有宣布哪位中国领导人或者外国领袖将出席开幕式。在国际防务专家们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关香山论坛的推文甚少，相比之下，有关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讨论则十分的丰富。中国军方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平衡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安排了反恐、联合国维和行动、东北亚安全和中东安全等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具体安排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中国海议题。2016年10月，海牙的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具有法律依据。三个月后，中国举办了第七届香山论坛，称要秉持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展开对话。但是在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代表在会上敦促有关国家遵照国际法来解决海权争端之后，香山论坛的主持人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中国官方静悄悄地取消了原本在2017年举行的第八届香山论坛。据信，取消年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回避国际社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当月召开了19大，包括主办方在内的军方各机构进行了领导层改组，中国军方多位高级将领因腐败罪纷纷落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驻中国大使发言人星期三说，美国不准备派高级官员参加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敦促北京停止有害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设置障碍，并维持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说，美国不会派出高层官员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但是没有解释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举办，今年11月5日到11月10日的进口博览会组织者称，英国贸易大臣将参加博览会，还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将在博览会上展示展品，体现了中国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另外，日本在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将近40年之后，计划停止这项援助，希望与中国作为平等伙伴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 据信，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将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时提出日本停止将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协议。日本政府从1979年开始以日元贷款、援助资金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外务大臣星期二表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这种援助不再有必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愿意同日本就继续开展合作保持沟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提到美台关系，叶望辉应该是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他促成了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叶望辉曾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布什政府时期，叶望辉曾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时至今日，他也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You went to Taiwan quite recently.
你在7月底去过台湾，比起30年前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现在台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
Oh, I love doing that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 I think that there's a
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我第一次去台湾学国语的时候，我被要求只能讲国语。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些台语，但我也试着从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学国语，像当地小朋友一样学习。当时课本里有很多，说的客气一点，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我认为现在就很不一样。我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我认为这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我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你刚刚提到了经济，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台湾的经济还在腾飞，当时是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人们对经济还是那样乐观吗？
我认为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持悲观态度，他们喜欢批评现状。我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台湾已经从一个低端的组装和出口工厂成长为供应链上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机会的管理角色。我认为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让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发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也包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教育到投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到农产品价格，竞争越来越错综复杂，台湾已经被卷入其中。
So Taiwan faces that, Japan faces that, Korea faces i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it, Europe is grappling with i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cently took things.
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叶望辉曾促成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也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而得到重新评估。
Wha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Taiwan? Because
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台湾政策呢？说到本届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你推动了第一步，当然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目前的美台关系和你期待的一样吗？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opportunity.
我认为目前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几届政府时期相比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这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但机会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是好事。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来制定一清二楚的政策，这样美国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这在英文中说不通，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用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我认为一些意志软弱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说法。美国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清晰的，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但在和竞争对手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忍让，因为他们一旦控制了你说的话，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想法、你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在政府过渡的时候就没有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说话，他能跟谁说话。对我来说，过去的政策是不好的，目前是一个新的突破。
Sure. Can you also tell us a bit more in details about what the values?
对美国来说，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具体的价值观和原则都是什么呢？底线又是什么？
Well, number one, President Trump has had a strategic priority of rebal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and economic sense. And Taiwan definitely fits into that broad category, just as it did with Japan, NATO, and some of our other.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认为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美国相信盟友和国安合作伙伴拥有更强的独立防御能力，能够巩固美国的全球防御能力，也会让世界更安全，让修正主义国家和挑衅者面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政府的中低层次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的。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突破。政府沿用旧的政策，低调办事。我认为这和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人会说，我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荒唐。
It's a ridiculous exception.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叶晚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
In regards to trade, I think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you recommended.
在贸易方面，你曾经建议蔡英文和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的贸易协议。为什么
？Why?
Well, President Trump, again, one of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 adjustment he made was to emphasiz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ve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aiwan has, of course, had a very hard time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tend to have outside.
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中国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说只有主权国家能参与，而美国在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表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也许能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地将台湾与中国或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也在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对蔡总统说的，我也对行政院长和其他人这样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what a trade agreement should have in Asia.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Well,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 sen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but they're getting some mixed sign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And that's one of the long-term.
我想他们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次有一个认识， 或者说优先事项，但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次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因为我们对台湾实行外交上的限制，台湾领导人只能与美国较低层次的人物打交道，而没有获得民选官员应有的待遇和谈判机会，只有台湾领导人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是正确的政治时机来推动新的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主要就是围绕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害事件，那么这起事件所引发的风波以及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双边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随着土耳其总统公布更多的细节，引发美国各界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多对于沙特政府前后说法不一的质疑。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刚才表示，美国没有办法容忍这种残酷的杀害的行为。那么他表示呢，美国国务院呢正在和财政部合作，考虑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包括拒绝发放签证呢给沙特的皇室还有一些嫌疑分子签证。与此同时呢，七国外长的会议呢也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声明当中呢谴责对于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杀害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告。
关于记者卡舒吉的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奇怪的新细节浮出水面。周一，土耳其公布了一段视频，并表示沙特方面让一名男子穿上了卡舒吉的衣服，之后离开了领馆。土耳其的报告指出，卡舒吉10月2日遭到残酷的虐待，被杀后遭到肢解。沙特方面没有表示他的尸体在何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告诉记者说，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了话。
我们的人现在在沙特，在土耳其也有高级情报官员，我们现在要等等他们要说什么，明天我会了解更多消息。
德国总理默克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杀戮，并谈到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急需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远没有弄清楚，也没有对肇事者追究责任。第三，我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即虽然军售已经有所限制，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停止军售。
特朗普再次表示，他不准备结束对沙特的军售。在国际社会关注此次杀戮并认为沙特掩盖了真相时，一些专家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为了解事情真相的关键，他正在试图衡量如何使用他拥有的信息。
一方面他可以与沙特合作，然后编一个故事版本来解释发生了什么，土耳其之后就可以换取沙特的经济援助，这可能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
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至于未来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何去何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才表示，未来还是继续会和沙特阿拉伯继续的合作来进行反恐，还有来打击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的行为。那么呢，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并不满意沙特政府对于卡舒吉事件所提出来的解释，但是目前并没有计划来停止向沙特出售美国的武器，美国也不希望因此影响沙特在美国的投资。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太空会议上说，美国计划在2020年建立太空军，以保持美国在太空的主导地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认为太空是美国必须主宰的战场。今天在出席两个关于太空军的华盛顿活动上，他表示太空军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关键国家利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太空与陆地、天空、海洋一样是重要战场，美国也会同在地球上一样在太空战中占据绝对优势。
在特朗普政府的计划里，太空军将是美国武装力量中的一个新的独立军种。彭斯在主持国家太空理事会 National Space Council 会议上说， 太空军将要保证美国正确主宰角色的一个新时代。他也强调这是对美国全人类的必要举措。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解释。
谈及守护国家和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此不作为将产生我们难以承受的后果。过去的每一年，我们的太空部署在保障安全、促进繁荣方面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的国家品格和活力也是如此。
美国副总统还表示，在特朗普政府的军事才能保证和平的概念来看，这是为了应对美国在安全方面的新挑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近来，我们的对手们正致力于将新型武器带入太空战之中，从反卫星武器、机载激光武器到空间活动威胁、超音速导弹，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和部署相关技术，将太空拓展为战场。
美国法律上只有国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军种。彭斯讲话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正在跟国会协调，打算2020年正式建立太空军。周二在另一个关于太空军的活动上，彭斯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应该禁止核武器在太空的使用。他反而表示，目前禁止太空武器的国际条约可以接受，以后可能重新讨论。他也暗示美国未来可能在太空里布置武器。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份提出的太空军的想法之后，还有不少人反对这个想法。许多人认为只要调整目前的军队就能应付这个威力，这个威胁。还有人担心这样做将进一步把太空军事化，而且花费$13亿成军费恐怕并不值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府政策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底和2019年可能还会进一步放缓。美中贸易战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对此做出了分析。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这样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到的好多 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呢？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嗯。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嗯，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明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9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 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五年前、十年前涨得那么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连日来，江西省鄱阳县油城乡北塘村和土塘村有上千村民集体拉横幅到县政府请愿，抗议当地乡镇和村官在附近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求保护当地环境，防止垃圾点厂造成污染，危害村民健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周二晚上，大批警察在鄱阳县油城乡北塘村开始抓人。
政府要抓的话，肯定是会先抓头目的。然后他昨天就有警察去抓这几个人，抓了几个人，然后就有一个，他说他老爸，家里的老人家，当时就打算就被他逼得跳楼了。你还没跳，就是他说你把我儿子抓走，我就同意。他们在小区里面买了房子，13楼，他从那边打算跳下去。
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名老人和几名年轻人已经被抓走。在海外社交网站传播的视频显示，一些村民在县政府门前下跪求见县长。当局派出众多警察到现场维稳，并到村内抓带头请愿者。请愿者提供的视频显示，有妇女被打伤，躺在担架上等候救治。几天前，北塘村民沿着公路前往地方政府请愿，被村干部拦截，强行撕毁标语条幅。有村民求助当地媒体曝光事件，但遭婉拒，称有关部门通知不得发表相关报道。中国国内媒体目前没有刊登相关事件的内容，相关视频在微博上被屏蔽删除。
是昨天我们去县里面抗议，然后无效，然后我们举行游行的那些视频。后面这些就是当时前几天我们在我们这边也没有封路，也没有干嘛，只是打算去游行去拉横幅，然后他乡里的干部过来把横幅全部撕掉了，然后我们就去拦着他，不让他撕横幅嘛。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是违法的，然后就把特警调来，还与我们村民发生冲突。
今年6、7月，江西省多地出现当局抢夺民间棺木和强行焚烧尸体的情况，引发舆论哗然。过去数年内，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州、西安等地都发生过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示威事件，其中北京六里屯、天津蓟县、湖南仙桃、南京六合等多处垃圾焚烧厂项目因居民强烈反对而被迫叫停。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亚裔移民女性，另一个是2010年赢得奖金2亿6000多万美金彩票的慈善家。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的两位候选人有着吸引媒体版面的特殊背景。不过，要赢得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抢攻移民的选票是他们决胜的关键。
来自韩国的金应玉代表共和党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女性候选人，金应玉的这三种特色似乎并非典型共和党。
Being who I am and my background gives me that unique perspective.
金应玉在韩国出生长大，初中在关岛完成，高中在夏威夷就读，一直到大学才搬到南加州。他所在的这个选区是全美族群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太裔、拉美裔和白人各占了1/3。 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2010年彩票得主希斯尼洛斯也深刻了解选区里多元族裔所代表的意义。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努力与各社区接触。亚太裔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少数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这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开始重视亚太裔选民。
I understand.
据调查显示，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your background is, what culture you come from.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health care, and you're worried about, you know,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going to take away my Social Security?
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十月份所公布的民调发现，亚太裔选民对2018年中期选举展现了高于以往的热情。
Asian American voters really are more likely.
这个选区过去40多年来一直由共和党所把持。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今年稍早宣布退休后，民主共和两党看准了亚太裔选民对政治的开放程度，积极抢攻移民选票。显然，在这个战场中，移民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决胜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张真、钟瑞哲，加州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竞选战略的转变，后者建议削减国际援助经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埃塞俄比亚亚首都的亚的斯亚北巴郊区的富迪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新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Well, I think it's quite significant.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为您播送到这儿。节目的导播是陆阳，编辑是亚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